大家晚上好，我是德明医师思晨，欢迎大家来到德明健身公益讲座活动爱群，来倾听我今天晚上给大家的关于膝盖疾病的课程。现在人呢，膝盖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膝盖的问题目前也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甚至很多年轻人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今天呢，就是从几个方面来和大家探讨这个膝盖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谈一谈现在的现状，就是西医的治疗方法、诊断、对治，然后呢，谈一谈中医，目前中医界普遍存在的治疗方法，然后讲一讲中医的病因，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病因，还有告诉大家自检的方法。后呢，给大家介绍几个测试，让大家自己来可以检测自己的膝盖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问题到什么程度。好，首先，膝盖的问题呢，它其实很多的，从病名上来讲呢，就有膝关节积液、膝关节炎、关节滑膜炎、关节退行性病变、关节疼痛、髌骨疼痛，风湿关节痛、髌骨软化症、半月板损伤，还有。有的人有那个，就是在膝盖后面，就是那个后窝、腘窝那个地方，还会有囊肿，病名非常多。从症状上讲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膝盖有酸的感觉，有麻的感觉，有胀胀的，可能会有痛，有的有隐隐的痛，有的会刺痛，各种的痛，有的是胀痛。有的是游走性疼痛，现在的膝关节问题确实非常非常多了。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首先会发现很多人，那个电动车前面会有个挡风板，就算哪怕是炎炎的夏日，它也可能会吹到那种暖暖的热风，它也会不舒服。所以很多人那个电动车，还有男同志，他那个摩托车前面都有个挡风板。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女性，穿裙子的越来越少，夏天，就是夏天的时候，穿长裤的人越来越多，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尤其是公共的地方，都有那种空调、冷气，她那个膝盖会不舒服，所以她会选择穿长裤。甚至呢，你细心的发现，你从他那个脚腕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不单是穿了长裤，里面还穿了，秋裤啊、衬裤啊，然后穿着袜子，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充分的说明现在人这个膝盖问题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西医这个对这个病的病因分析呢，它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准确的。明确的那个病因，对。然后他这个诊断呢，可能就会有那个查那个风湿因子啊，让你拍片啊，拍片一般是会看一下你那个骨骼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做个彩超呢，做个彩超一般是有那个膝盖，附近有，主要就是膝盖里面或者一侧有那个囊肿的时候，会做个彩超。还有可能会让你拍个 CT，做个 CT 去检查一下，有没有那种，细致的那种组织结构的问题。然后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一般是来对症的治疗，就是根据你那个症状来给你治疗。一般有那个用药啊，比如说那个抗风湿性药啊、镇痛药啊、消炎药啊，还有那个激素啊。可能还会给你注射那个玻尿酸呀、有积液的话，大多数会采取抽取积液的方法， 然后有些囊肿呢，可能会给你做一个手术，也把那个囊肿给切除。一般镇痛药来说呢，有那个，麻醉性的镇痛药，还有一种就是，非甾体类抗体拮抗剂那种药，就是抗镇痛，镇痛就是那个，就是阿司匹林那一类的那种药。如果是说麻醉类的那种药呢，就是那个，比如说那种吗啡啊，或者是那个吗啡那个，对它进行结构改造之后的，一类的药物，它对人体呢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容易成瘾。然后还有那个消炎药啊，还有那种激素啊。其实这个激素呢，对人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那个原理呢，就相当于把人体的那个，能量提前调用出来。这个长期用呢，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然后有可能会给你注射那个，封闭，打封闭，就是把那个，周围的组织给你隔断一下，然后，让它那个疼痛不会传导，有那个作用。但是这个呢，同时呢，有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你局部那个循环呀、气血流动性会变差，长期看呢，对这个膝盖呢没有什么好处的。然后再一个就是给，可能就是给患者就进行那个抽积液的处理。好像之前有些明星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那个就是也做过，就是好像有那个明星。就是连续开了几场演唱会嘛，然后那个比较劳累，膝盖出现问题，那个膝盖产生积液，就用那个东西把那个积液给抽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会马上的缓解膝盖的问题，胀啊痛啊可能会缓解。但是呢，这个抽积液呢也会消耗正气，然后这个抽完积液呢还很容易会反复，就是抽完积液，然后膝盖呢还会很容易再充满积液。然后呢，这个就是一般来说西医的治疗方法，存在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一定程度的缓解大家的痛苦，但是呢，可以几乎来说，很少能给大家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缓解的作用占大多数的，而且同时这些呢副作用相对来说是稍微大一点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的，我就讲的市面上的这种疗法，一般来说呢膝盖出现这种问题呢就会理疗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可能大家会贴个膏药，选个膏药，那种呢就有活血化瘀的那个成分，大多数是这样子的，活血化瘀，然后促进了局部血液循环，气血呢更能流通起来，然后这个症状呢就得到缓解，然后其他的治疗手段啊方法啊，主要就是理疗，包括那个针灸啊、按摩呀、刮痧呀，还有那个拔罐呀。一般来说，膝盖的问题，它会单独，大部分会单独给你处理膝盖的。这些所有的治疗方法呢，一般来说都会缓解，都会缓解。但是大多数来说，它会反复，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这些问题会重新出现。然后这是为什么呢？然后就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三个话题，就是这个膝盖问题的成因、根本原因。这个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一种就是不足，就是人体，包括先天不足也好，或者是后天经过很多的消耗、失养也好，包括一些产后风的病人啊，手术后那个整体气血大亏的病人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出现这个膝盖的问题。 或者是就是工作呀、学习啊，消耗太多的那一种，可能膝盖也会出现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外在的原因，就是外来的自然界的，就是这个膝盖在外面受了风呀、寒呀、湿啊，主要与这个三个方面有关系。比如说女同志就是例假期间，用凉水啊下去那个河水里面啊汤水啊，那个冰冷的水可能就会沿着那个脚，就是通过那个脚沿着那个腿，然后那个寒气传到膝盖，然后可能就会做个病根，然后那个膝盖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是长期居于那种潮湿的环境啊，然后或者是冬天寒冷的环境，然后受了这个寒，这些都有可能。现在的人这个膝盖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过用，就是不正当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运动导致的。其实，在医院、在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一类人，就是说他开始觉得身上出现问题了，然后他就觉得我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任何的病症，所以他就会自己积极的去寻求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提高身体的整体素质。然后他可能就报了个暴走团呀，去报了个户外那个爬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呢，由于不合理的运动或者是过量的运动，它会导致那个膝盖的损伤。就是生活中遇到的这一部分人也是比较多的。膝盖问题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的原因，就是我们人身体机体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不调，内里不调，与膝盖问题关系最密切的经脉呢，其实是胃经，胃经经过膝盖，胃经又多气多血嘛，这个能量，这个后天人体那个能量呢，与这个胃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呢，这个胃经又直接经过膝盖，膝盖出现问题呢，最直接的经脉就是那个胃经，同时呢还与其他的经脉，比如少阳经啊，外侧的，然后内侧的胆经，包括还有后面的，尤其是那个腘窝里有出现问题，就是膝盖里面那个腘窝里面那个出现问题，还有可能就是太阳经经脉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就是经过，就是足六经，所有足六经与这个膝盖问题，所有的足六经与膝盖都有密切的联系，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从人体的整个那个能量分布来说呢，其实人的能量呢，其实最核心的能量是在我们的下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说肝肾这个区域是这个地方。很多人呢，由于不正确的那个，长期缺乏运动或者是不正确的运动，下焦它这个经脉淤堵，导致能量出不来，导致这个膝盖出现问题。这个呢，是膝盖问题的一个根本。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图。这是我们得名的画家，小邱教练画的。这个图就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膝盖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膝盖，膝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膝盖，而是在下焦，也可以说我们的胯。我们的胯是死的，就是那个经脉不通，然后能量下不来。然后到达膝盖的整个的能量也好，气血也好，濡养不过膝盖来，然后膝盖就出现种种的问题。然后同时呢，也就给大家解决了，说了，可以看出，解决膝盖根本问题的方法就是把那个胯给打开，把下焦给打开。 这个原因呢，也可以印证为什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刚才上面讲的那些理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为什么会容易反复？因为所有的就是现在市面上存在的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没有从这个根源上来治疗，都是从末端膝盖这个症状上、这个标上来解决。哦，时间过得好快啊，咱们大概这个病因就说这么多，然后进行下一项就是自检啊。哦，其实膝盖很多人膝盖都存在问题，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单位查体也好，自己去医院查体也好，很少有能有仪器能把膝盖问题，尤其是前期的问题给大家检查出来。就是那个《易经》经常讲的一句话嘛，"履霜兼并治"。我们都讲治胃病嘛，就是把那个病很，治胃病就是什么呀？就是病已经显现，但是还没有，你还没有意识到时候。然后呢，可以通过细微的方法帮你发现，帮你解决。啊，谢谢主持人，我再讲2分钟自检。自检和那个测试是不一样的啊，自检。但是呢，大家可能自己不觉得啊，我就教大家，就从中医方面告诉大家，让大家自己看看自己的膝盖有没有问题。啊，首先就是观察，首先观察自己膝盖的那个颜色，那个膝盖包括两侧，包括后面，有没有那个发青的地方，有没有发红的地方，发紫的地方，有没有斑点。有没有那个，再看一看那个皮肤有没有那个质地，有没有有一块地方特别的粗糙，对，还有没有那种白条纹，就像那个妊娠纹一样那种白条纹，如果有的话，还有没有看看有没有那种静脉丛，大家看一看，如果这些有的话，就提示你的膝盖已经出现问题。然后呢，你再把你那个双手，第二个自测的就是，把那个双手搓热了，然后你放在膝盖上，看有没有明显的凉的地方，看有没有明显的凉的地方。有些人的膝盖问题其实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有，然后我自己就是在临床中，就是那个病人，我那个手往上一搭，他哪个凉，哪个地方凉，我都能摸出来。大家自己敏感的也可以啊。也可以，有没有哪个地方发凉？然后摸一摸，尤其是这个骨骼以外的这些地方，有没有那个结节？有的地方有那个结节比较突出的，自己也可以摸出来。有凉的地方，还有结节的地方，都说明膝盖已经出现问题。然后大家再摸一个地方，有没有痛点？这个地方呢？是中医上一个肝经的一个穴位，曲泉穴。这个曲泉穴呢，就是膝盖内侧，膝盖内侧就是那个腘绳纹内侧段，半腱肌肌腱内缘凹陷中，是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发这张图片，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大家如果能找准的话，自己按一下，有没有痛？有没有痛？如果这个地方按着一按就痛的话，说明膝盖已经出现问题，大家真的要注意了。然后下面呢，就给大家做那个测试，就是测试一下大家这个膝盖，用动作来测试。刚才呢，就是教大家用中医的角度来自检，下面呢是测试。然后交给微蓝。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说一声，哪痛或者是哪个地方，刚才我说的那些。好，下面进行答疑啊。第一个是晴天的问题，是生孩子8个月后上下楼梯 膝盖疼，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疼，然后呢，就是站着的时候也疼。这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病因里面其中一条，就是身体虚弱的病人，就是整体能量不足的那一类，啊，茶壶风的病人啊，还有些那个小孩啊，还有包括很多老年人啊，或者是手术后身体比较虚弱的那一类人，这其中就是之一，就是那个产后的病人，产后的人群。嗯，这个就是总能量不足。但是呢，大家就会问，啊，为什么有的人生完孩子膝盖不痛，然后有的人生完孩子就痛呢？其实除了这个消耗，就是说总的能量不足之外，还与身体经脉不通有关系，就是我们讲的最后那个原因，内因，就是与那个胯不通，胯比较死有关系，就是胯死了之后呢，就是下焦人体的能量它释放不出来，下焦不通，能量释放不出来，同时经脉不通，能量呢又到不了膝盖，所以濡养不过膝盖来，所以膝盖会痛。然后站着的时候呢，站着的时候要承受身体那个重量，所以膝盖的负担呢尤其会加重，所以站着的时候也会痛。然后解决的方法呢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可以要补充能量，这个呢包括可以用食，就是那个药物来，也可以用食疗，就平时多喝些有营养的粥啊、汤啊，还有其他的食品啊都可以，药物也可以。然后其次呢，就把下焦给打开，把能量，人体的能量呢让它释放出来。这个呢其实也有好多种方法啊，包括那个药物啊也好，药物也可以，当然适当的健科学的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以，效果都很好。第二个问题呢是好风长吟的问题，就是膝盖摸着凉凉的，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膝盖要带着呼吸，是吧？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怕冷，膝盖怕冷。然后刚才自检的时候也让大家自己摸一摸自己的膝盖有没有发凉的地方，有没有局部发凉的地方。这个发冷呢，膝盖这个地方发冷呢与那个经脉不通有关系。你想想，上面发热下面也发热，就中间发冷，它肯定是就是整个气机不流通了嘛，至少是局部气机不流通了。同时呢可能与人体整体的能量，身体稍微偏差一点点，气血偏弱一点点也有关系。但是一般来说呢，几乎所有的膝盖的问题呢都与人身体整体有关系，就是我讲的非常重要的那个，就画小图的那个，就是与胯不通有关系，所有的膝盖的问题都与胯不通有关系。然后那个解决的方法呢其实和上一个差不多，和上一个差不多。然后他提到这个带护具的问题，就是带那个护膝，如果身体实在不舒服的话可以带，但是不建议长期带，因为那个护膝，我了解的那个护膝呢，它可能会在那个膝盖那个位置可能上下有点卡着。其实膝盖这个地方呢本身出现问题，本身就是因为经脉不通，你这样一上一下甚至中间整个的都卡着呢，它会加重这个气血流通不足、流通受阻这个症状。长期来看的话，这个膝盖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这个带呼吸的问题可以就是暂时性的来保护一下膝盖，不让它受凉，但是最好不要长期带。然后回答大家的第三个问题是 Sandy。医生说膝盖里面有积液该怎么办？然后首先呢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积液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与这个膝盖这个地方正常的气机的运转不畅受到阻滞，然后正常的这个积液呢不能够 代谢排掉有关系。要解决这个膝盖积液的问题呢，还是要解决膝盖，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根本的那个原因，要把那个胯活开，把下焦打开。我是建议大家，对于这个抽积液的这个问题，如果医生建议你抽积液的话，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帮你解决问题。同时呢，抽积液呢还会反复，一般来说会经常反复，长期看呢，抽积液会消耗人体的正气。我们也讲了。这个膝盖的问题呢，与人体整体能量不足有关系。如果经常抽积液而导致身体正气不足的话，会加重这个膝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还是建议你呢，还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还是回到那个根本原因上，就是把那个胯给打开，那个胯给打开。把那个下焦给打开，让那个能量呢，能充分的释放出来，把那个经脉呢给练得通畅了，然后那能量呢能很顺利的到达我们的膝盖，把我们的膝盖这个地方呢，然后同时它这个局部的气血流动又很顺畅，然后这个就不会有这个有形的积液存在这个里面了。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积液的问题。再回答一下第四个木子的问题，就是长时间走路，右膝盖会痛，然后呢，右膝盖会右腿有萎缩，然后不能跑步，不能下楼梯。木子这个右膝盖的问题也是很严重了，因为他提到一个右腿的萎缩。右腿整个萎缩，这个萎缩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右腿这个到达整个右腿的能量不足，然后呢，同时也表示整个右腿的经脉堵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会发展成那个，坏死之类的，就是因为整个的缺血阻滞，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的营养供不上，气血过不来，不能正常的濡养，就会导致坏死，只是有这个可能，真的确实要引起重视了。然后他说，这个右膝盖走路时间长一点就会痛，然后还有 不能跑步，不能下楼梯，这个呢就说明功能已经减弱了，而且很弱了。这个整个的症状真的是和我前几天治疗的一个股骨头坏死的那个有点相似，只是他那个症状比你这个更严重，他是两条腿都这个样子。你是只有一条腿，我真的是建议你要通过正确的治疗方法，好好的把这个，把你这个腿的问题，把你这个膝盖的问题，给好好的治疗一下，让它正常起来。虽然他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但是呢，他这个原因也无外乎刚才我上面说的那一些。然后解决的办法呢，其实还是那个，还是说的最后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原因，也是大部分膝盖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画小人那个图那个表示的，就是所有膝盖的问题的那个根本不在膝盖，是在胯部，一定要把胯搞活了，把胯搞活了，把胯周围所有的经脉都搞通了。之后，然后这个膝盖的问题才能解决。也就是说，把胯的问题搞活了之后，把胯给搞活了，把胯周围的经脉给搞通了之后呢，那个膝盖的问题它自然就会好。下面 回答一下第五个啊，笑的这个问题啊。他提到就是这个有半月板的问题啊，半月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积液的问题，还有一个提到他说吃那个钙片管不管用，大概讲了这个三点，他写的挺长的，我这样要划着手机屏看不到，我就不挨着念了。这个半月板的这个损伤啊，一般来讲就是膝盖里面那个积液，那个正常的那个滋养膝盖的那个液体啊，也可以说叫津液啊，变少了之后，然后它会正常的运动的时候，它那个磨损，然后会造成那个半月板的损伤，会造成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刚才讲的这个。正常营养这个膝盖的，就是润滑这个膝盖部分这个骨与骨之间的这个津液，不是指的那个病理的那个津液啊，不是指的病理的那个积液，这个呢是两个概念啊，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说，这个膝盖地方正常的那个润滑油少了，润滑油少了，可能就走路的时候会咯吱咯吱响，然后去查体。就是显示那个半月板损伤，导致这个半月板问题呢，其实也是，也是那个原因。其实大家那个症状可能是五花八门，比较种类比较多，但是那个原因呢，基本上是大概一致的，也是整个膝盖地方这个地方，那个气机不通畅，气机不通畅。那个能量少，气血少，然后就导致这个地方的那个津液少，也就是说那个润滑油少，所以会磨损，运动的时候磨损，然后那个半月板就会出现问题。然后积液的那个问题呢，其实上面也讲过了啊，上面讲过了，不再重复讲了。然后导致这个膝盖问题，这个气机不能正常运行，不能正常循环的根本原因，它那个上游也不是说在膝盖，上游依然是在上面胯部，都是胯部的问题，都是胯部死不通导致的，胯部通，胯部不通导致那个能量出不来，然后又经脉不通，那个正常的气血那个能量啊。气机啊运转不畅，到不了膝盖，导致膝盖这个地方出问题。然后呢，解决的方法呢，其实刚才上面几个问题都讲了，就不重复了。然后他提到一个就是那个钙片的问题，钙片的问题，他说吃那个钙片有用吗？这样说，吃这个钙片，这个效果呢有限。可能吃了有轻微的作用，但是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你还是要从它的病因上来解决，来入手，还是找胯，还是从胯上来解决，把胯那个部分给搞通畅了，这个膝盖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捏的问题第六个啊。之前十几天跑步跑了十几天，然后出现问题，然后后来又跑，好像问题加重，不能上下楼梯了。这个呢，也是现在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过量，而且是不正确的运动方式，运动过量，尤其是这种单一的、长时间的。就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其实很容易伤了身体，伤了膝盖。如果说你跑步跑了十几天，然后是那个膝盖出现问题，就说明什么呀？你跑步的时候是消耗能量的，你的总能量会消耗，你消耗之后，那个膝盖到达膝盖的能量它又少了嘛，它又养不过来。那个膝盖就会出现状况，然后同时说明什么呀？同时说明你的胯部还是有问题的，你的胯部，您的能量消耗了，但是那个能量又没有释放出来， 没有跟上，后继不足嘛，你那膝盖的问题又一直不停的在跑，在消耗，然后它当然更伤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选择锻炼，要选择科学的、合理的、正确的那种锻炼方式，一定不要单一的、机械的、重复的、高强度的进行这个运动，这个很容易受伤，这个很容易受伤的。这个答疑呢，这六个呢，我就答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过来和我语音交流一下。哦，回答一下明明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每天老打嗝怎么办？啊，一般打嗝的人啊，一般是与胃有关系，与胃有关系。然后呢，同时呢，与肝也有关系。你具体情况也不了解啊，然后只能是这样粗略的给你回答。你是健身会员吗？如果是健身的过程中出现打嗝的话，一般是犯病。如果你不是健身会员的话，老打嗝呀，老打嗝至少说明这个，至少是说明你那个气机就是胃部气机里面有气，然后通过这个打嗝的方式排出来。有时候感觉可能自己感觉不舒服，其实是身体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不完全是坏事。有些人就是说那个气憋得太厉害了，他是打不出来的，他都憋在里面，这样长期憋在里面呢，可能会衍生其他的问题。楚莲姐转了一个问题，一群有伙伴问啊，就是膝盖和腰椎都有痛的话，怎么动胯？这个呢，其实很简单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动胯呀。首先看他还能不能走啊，如果能走的话，那个胯不走就可以，少量多次，少量多次，不要累着，这样来动胯。如果走不方便的话，咱们之前也有一个公开的动作是那个坐着动胯，坐着就是。半边屁股坐着，然后轻轻地抬另外半边屁股，然后呢再交换，就是一边抬一边坐着一边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一边屁股坐着，然后另外一半屁，然后还可以就是一边屁股坐着，另一边屁股抬的同时呢，前后都可以动。前后都可以动，甚至也可以两边往外侧拉伸，都可以，都可以的。当然了，如果能加入咱们健身的话，那里面动胯的动作会更多，可以说是海量动作吧，都有。回答一下这个幸运好运的问题啊，他问这个膝盖软骨磨损怎么办？还有那个胯部的那个软骨也磨损，胯不能动怎么办？这个胯部这个软骨磨损，不是不能动，不是不能动，是一定要动，但是呢，这个要正确的动才行。如果你一直不动的话，你那个胯是死的，胯是死的，然后呢，你那个气血过不去，你那个津液不足，你那个软骨会一直磨损下去，越来越严重。所以啊，一定要动，一定要动，通过不停的、正确的、适当的动，来把胯活开，让气血灌注进去，然后你这个磨损才能解决。那个膝盖软骨的磨损也是，它那个根源呢，也是通过来把胯搞活了，把能量释放出来，把经脉搞通顺了。膝盖软骨磨损就自然而愈了。再回答一下那个灰的问题啊，他说是练了太极半个月之后，膝盖出现问题，膝盖酸痛了一个月，然后爬楼梯是否伤了膝盖？这个呀，这个 我确实不好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你练那个太极的动作具体如何，因为有些太极确实挺好的，就是练了之后，人身体各个方面都会比较好，可那种是可能你就练了正宗的，然后中间出现问题呢，你最好是请教你太极的老师，也有可能是出现犯病的情况，有可能啊。但是呢，我接触的啊，当然我接触的也是有限啊，有些练太极的小伙伴啊，就是朋友啊，他那个练那个太极，他那个动作呀，很多是在我个人的认知看来是不合理的。我周围也有练太极练伤了膝盖的，所以呢，你这个你。要是不是就是你练太极练的把膝盖给伤了，要看你那个具体的那个东西。哦，你这单凭你就说你是练太极，我这个不太好下定论的啊，不敢乱说的。但是呢，我可以建议你啊，可以试试我们德明的那个动作，我们德明快手有那个带操，你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就是说你不就是在你不能确定这个东西是否伤害你还是给你带来好处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停一停你那个太极，可以试试我们的那个德明健身，你跟着那个快手那个带操，然后可以体验体验，如按照那个教练那个节奏那个讲课来做的话，是肯定不会伤到你膝盖的。而且长期做的话，对你的膝盖是有好处的。